我们感谢主，刚才陈和带的这首诗歌，是我们在吴弟兄的安息聚会上唱的一首，因为这首诗歌是我们亲爱的弟兄他最喜欢的诗歌之一，而且呢我们也看见在这首诗歌的里面，其实就是我们弟兄他一生的写照，他就好像一个透明的用具，他就好像一个被主使用的这样一个器皿，他从来不彰显他自己，而是在那边彰显主的荣耀。好，我们非常感谢主，今天Calvary 的弟兄姊妹他们回娘家，我们非常感谢主能够看到很多在 Calvary 聚会的这些弟兄姊妹，那正好两边聚会的弟兄姊妹都在。那本来我是要按照我在 Auburn 交通的，我是要继续讲这个撒母耳记上的，但是我觉得主给我一个负担，他让我来交通约书亚记的第一章，我想我们都知道吴弟兄呢上个星期他被主接走，那他的安息聚会呢也非常的简单，那我也听到一些弟兄姊妹的担心和困惑，有的说为什么主不医治吴弟兄，为什么吴弟兄的安息聚会这么的简单，那吴弟兄走了教会怎么办，那我想借着几段的圣经和大家有一些的交通，我们一起先看约书亚记的第一章，我们一起读第一节到第九节，约书亚记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九节，请我们大家一起我们来念。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了以后，小玉摩西的帮手嫩的儿子约书亚说，我的仆人摩西死了，现在你要起来和众百姓过这约旦河，往我所要赐给以色列人的地去，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我都照着我所应许摩西的话赐给你们了，从旷野和这黎巴嫩直到幼发拉底大河，赫人的全地又到大海日落之处，都要做你们的境界，你平生的日子必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我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你当装强壮胆，因为你必使这百姓承受那地为业，就是我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赐给他们的地，只要刚强大大壮胆，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不可偏离左右，使你无论往哪里去都可以顺利，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我岂没有吩咐你吗？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我们再来读以赛亚书的第六章第一节，以赛亚书第六章第一节，我们一起读。当乌西亚王崩的那年，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最后我们读启示录的第一章十二节到十六节，启示录第一章十二节到十六节，我们一起来读。我转过身来要看是谁发声与我说话，既转过来就看见七个金灯台，灯台中间有一位好像人子，身穿长衣，直垂到脚，束着金带，他的头与发皆白，如白羊毛如雪，眼目如同火焰，脚好像在炉中锻炼光明的铜。 如同众水的声音。他右手拿着七星，从他口中出来一把两刃的利剑，如同烈日放光。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所以说我们谢谢你，主啊，我们把你的话放在你的面前，主啊，因为你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主，我们求你借着你自己的话向我们每个弟兄姊妹来说话，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我想我以前呢和大家交通过这个约书亚记啊，那因为这次因为吴弟兄被主接走啊，那我想我趁着这个机会，我想和大家再次来交通，特别是约书亚记的第一章啊，第一节到第九节啊。其实在吴弟兄他动手术之前呢，他的情况其实就非常的不好啊。那他动手术之前我们去医院去看他啊，然后呢丽蓉他就对我说，他说弟兄们要准备好啊，他说吴弟兄随时会去见主，他说你们要刚强壮胆啊。所以他就用约书亚记的这一段话，他来安慰来鼓励我们。那当我在准备今天的信息的时候，我就想起约书亚记的这一段话啊，你知道这一段话呢是神对着约书亚说的啊。在那个时候，我想当以色列人他们经过40年旷野的漂流，他们终于呢来到了这个约旦河边啊，迦南美地呢就在他们的前面啊。他们应该本来呢是很兴奋的啊，因为呢神的应许呢马上呢就要实现了。但是就在这个时候啊，你看见约书亚呢他好像胆怯了。为什么胆怯呢？因为摩西死了。你知道这位伟大的摩西在以色列人的眼中呢是没有人能够相比的啊，他既是以色列人的严父，他也是他们的慈母啊。你知道是摩西呢把以色列人呢从埃及领出来啊，是摩西在那里行神迹呢分开红海啊，是摩西呢把律法呢给他们，也是摩西呢带领他们呢在旷野呢走了40年啊。而且呢如果不是摩西的带导，我们看见神早就把以色列人给灭了。所以你看到摩西对于以色列人来说好像呢就是他们的衣食父母啊，对以色列人来说呢摩西呢他就是神的代表。所以你看见摩西在以色列人的眼中呢是何等的重要啊。但是当他们马上要踏进这个迦南美地的时候啊，摩西呢却死了。我想对他们来说可以说像是一个晴天霹雳一样啊。那他们怎么办呢啊？那谁带他们去攻打这个迦南地呢？谁为他们去传神的话语呢？我想对于以色列人呢尚且如此啊，那更何况是约书亚啊。你知道约书亚呢他要带领的这一帮百姓是一帮非常难搞的百姓啊。以前呢还有摩西在那边顶着，现在怎么办呢啊？以前呢是神面对面的和摩西说话，那现在神要向谁说话呢啊？但是感谢主，在约书亚记得一开始我们看见呢神就向约书亚说话，神三次向约书亚说，他说你要刚强壮胆，你要刚强壮胆，你要刚强壮胆。所以你看见约书亚心中其实是很害怕的，所以神要在这里一而再再而三的对约书亚说，他说你要刚强壮胆啊，确实是这样。因为他们所要进去的那块地是他们从来没有进去过的，因为约书亚所要面对的这些，你看见那些的城墙是高得顶天的啊，你看见他要面对的这些的仇敌呢是非常强悍的，但是他要带领的这些百姓呢是非常难搞的啊，动不动呢就发怨言，动不动呢就要拿石头去打人啊。并且呢你看见一直带领约书亚一直在那里教导约书亚的摩西呢，你看见呢就被神接走了啊。如果你是约书亚，你会不会害怕？ 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有没有遇过类似的情形，突然一下子你的亲人呢，或者是一直带领你的年长的弟兄姊妹呢离开你了，你会不会突然一下子就不知道要去怎么办呢？你会发现好像一下子生活没有依靠，一下子发现呢侍奉呢也没有方向，好像所有的帮助呢都离你而去，这个时候你要怎么办呢？你看到就在这个时候，神对约书亚说话了。神对约书亚说，他说现在你要起来。我不知道约书亚，当约书亚听见神对他说话的时候，他的表情是怎样。我猜他一定是又惊又喜，因为这位以前只是对摩西说话的神，他竟然也对我说话了，并且呢这位过去在40年一直带领他们的神呢，现在呢继续要带领他们去夺取这块地。虽然摩西走了，但是神要亲自带领他们。我想这个对于约书亚来说是何等的一个安慰。所以你看见有时候神把我们的亲人或者是我们的良师益友从我们的生命中带走的时候，他不是要让我们成为孤儿，而是要让我们去更多的去经历神，更多的去面对面的遇见神。所以上周龙华弟兄在这边带的那首诗歌，你若不压橄榄成渣，里面有一句，他讲到说，你所取去的东西，你以自己来代替。神所取去的，也许是你所宝贵的人事物，但是当他取去的时候，他却用自己来代替。当神对约书亚说话的时候，他给了约书亚三个应许。第一个应许呢是在第三节，他说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我都照着我所应许摩西的话赐给你们了。你看见神早就把这个应许呢赐给了摩西，但是要让这个应许呢成为现实，需要他们的脚掌呢踏在这块土地的上面。你看见这块神给他们的应许之地虽然是那样的丰盛，但是呢他们需要去征战，能够来得到他们的产业。我想我们也是一样，我们知道说在基督的里面有一切的丰盛，但是关键的问题是我们愿不愿意去经历，我们愿不愿意去得着。你看到基督徒的人生是一个走路的人生，没有人是可以坐着花轿上天堂的，但是你看见我们很多的弟兄姊妹，信主呢受浸完以后，我们就好像已经满足了，我们觉得呢好像我们已经拿到这个天堂的门票了，然后我们就停止追求，我们停止成长，我们就一直停留在那个婴孩的阶段。但是你看见这不是神要拯救我们的目的。你看到神把以色列人从埃及拯救出来，不是要他们停留在旷野，而是要他们进入迦南。同样你看见当神把我们从这个世界里拯救出来，也不是要我们停留在这些婴孩的阶段，而是要我们能够成长，让我们能够长大，我们能够得着在基督里面一切的丰盛。什么叫做脚掌所踏？就是你一定要去亲自去走过，你要亲自去经历。我想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比如说你在视频上刷那些各国的这些的风情啊，或者你看一些各个国家这种旅游的纪录片啊，你发现哎呀看上去真的很美，但是呢这和你亲自去到实地去旅游呢是截然不同的。你看到说如果看那些视频呢，你增长的那是知识，但是你真的去过那个地方以后呢，你才能够对那个地方有一个真实的这样的一个了解。你知道我们13年的时候，我们有一些弟兄姊妹我们去以色列。你知道以前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当我们读到那个大而可畏的旷野，当我们读到大卫在那个旷野里面从这个旷野跑到那个旷野，好像我们读过去就算了。但是当那一次我们去到以色列的时候，第一天呢陈其森弟兄他就带我们去到玛撒达，那是一个在旷野里面的一座最高的一座山。 啊，他把我们带到那个山顶上的时候，啊，当我们看到底下啊那个几乎寸草不生的荒凉的时候，啊，当你看到那个一望无际的那个广阔的时候，啊，你才知道什么叫做大而可畏的旷野。啊，我想我们很多人对基督、对神的认识呢，就好像是在看电视或者是看一些的视频。啊，我们有一点点的知识，但是我们很少去真正的经历，去真正的体验过。啊，你看到前面的弟兄，为什么当他分享的时候那么有生命，那么能够给人带来供应？啊，是因为他自己经历过，是他因为他自己在真的在体验过神，在神里面的那个甘甜，在神里面的那个丰盛。啊，我们常常在那里羡慕别人的属灵。但是呢，我们却不肯呢自己呢用脚掌呢去踏。啊，我们听到别人在那边讲到经历主的见证，我们自己呢就在那边想到说，哎呀，真的有那么神奇吗？啊，但是你看见，其实神的应许呢就在那里。关键的问题是我们要不要用我们的脚掌去踏。啊，所以我想我们不要只是在那边羡慕别人。啊，我们也不要在那边埋怨呢，哎呀，为什么我这么软弱啊，你要起来啊，你要去经历主，你要去追求主啊。如果你不读圣经，你怎么有力气去奔跑这条天路呢？啊，有的人的圣经呢是放在书架上呢，在那边接灰尘的啊，有的人的圣经呢是放在床头呢当护身符的。但是圣经是让你去读的啊，不是让你去当摆设的。同样一个基督徒如果不祷告，他也不可能去明白神的心意，他更没有办法和神建立一个正常的关系。啊，你发现有些人他信耶稣呢和拜偶像呢没有什么两样。啊，有了难处了呢我们就来找主，平安无事了呢就把主呢丢到这个九霄云外。啊，如果我们是这样的光景，你永远都进不了应许之地。那第二个应许呢是在第五节啊，他讲到说，你平生的日子必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我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啊。所以你看见这是一个主同在的应许啊，你知道这个应许有多宝贵吗？啊，正是有主的同在，摩西呢才能够把以色列人呢带出埃及啊，正是有主的同在，你看见摩西他才能够叫红海分开啊，也正是有主的同在，磐石呢才能够出水，也正是有主的同在，你看见他们在旷野40年衣服没有穿破，他们的鞋子呢也没有穿坏。在出埃及记的33章的里面啊，你看到当以色列的百姓在那里拜完金牛犊之后啊，神就很生气，神就对摩西说，他说我不和你们一起上去了啊，我派一个天使呢去领你们上去吧啊，因为呢你们是应着景象的百姓。那摩西听完以后啊，摩西就对神说，他说如果你不和我们一起上去，那我们也不去了啊。在出埃及记的33章16节，摩西他怎么说呢？他说，人在何事上得以知道我和你的百姓在你眼前蒙恩呢？岂不是因你与我们同去，使我和你的百姓在地上的万民有分别吗？啊，你看见摩西他清楚的知道，即使得着神的祝福，却失去神的同在，又有什么意义呢？啊，有主的同在，在苦难的里面呢，都有甘甜。有主的同在，在地呢就能够如天。啊，你看到摩西的祷告呢，他摸着了神的心。啊，因为神呢也是何等的愿意与他的百姓同在。啊，虽然以色列人他们经常呢在那里悖逆得罪神，但是你看见神的爱却没有离开他们。啊，神的眼目也常常在他百姓的身上。啊，我们知道当我们的主他道成肉身来到地上的时候，啊，他的名字叫以马内利， 意思就是神与我们同在。啊，你看到我们的主他在地上和门徒们同吃同住啊，他们一起呢生活在一起，但是你看见有一个局限，啊，当我们的主他在耶路撒冷的时候，他就不能够在加利利啊，你看到他的肉身呢受着这个时空的限制，但是当我们的主他复活升天之后，他就差遣圣灵的降下，住在每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的里面。你看见借着这个圣灵的内住，神就成就了这个以马内利的应许。所以你看见主是借着圣灵，他永远的住在我们的里面，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你看到这个是何等宝贵的一个应许。在旧约里面的百姓，神只是在他们，神只是与他们外表上的一个同在，但是你看见在新约的子民，圣灵是亲自的住在我们每一个人的里面。你知道我们常常羡慕的，哎呀，这个摩西真好，可以每天可以常常是 跟神在那里说话，但是你知道吗，其实摩西他更羡慕我们，因为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的心里面，我们都有一位圣灵在内住。当我们真的回转向着我们里面的圣灵祷告的时候，你看见我们就能够随时的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与神面对面。所以你看到这是一个何等的一个特权。所以神对约书亚说，他说你平生的日子必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为什么约书亚他能够胜而又胜？就是因为神的同在。因为征战的胜败不在乎人多人少，而在乎耶和华的同在。那神给约书亚的第三个应许是在第七节和第八节。那第七节和第八节呢，其实它的意思是相同的。第七节讲到说，你要刚强壮胆，你要刚强大大壮胆，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不可偏行左右，使你无论往哪里去都可以顺利。第八节讲到说，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你看到当我们看到这个应许的时候，我们就觉得说，哎呀，这个应许是最好的。为什么呢？因为他说你可以道路亨通，凡事顺利。这是不是我们每个人的希望呢？但是你看到这个应许呢，它有几个前提的条件。第一个呢是什么呢？他说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就是说你要去读神的话。第二，你总要昼夜思想，就是你要默想神的话。第三呢，你要谨守遵行，就是你要遵行神的话。当你做到这三个条件的时候，你才能够道路亨通，凡事顺利。而且在这里讲到的道路亨通，凡事顺利，对于我们新约的子民来说，你看到说这还不是讲到属地的，而是讲到那个属天的。你知道神把律法给摩西，不是要他们去遵守一套的规条，而是呢要他们活在神话语的里面。你看到神是希望这些他属于他的百姓呢，被他自己的话提醒，被他自己的话规范。你知道在教会服事的里面，最消耗这些弟兄姊妹服事精力的是什么吗？不是传福音，不是去准备聚会，而是呢你要去处理很多这些婚姻的问题，你要去处理这些家庭的问题，处理这些子女的问题。为什么会有这么多问题？归根结底呢，其实就是我们没有把圣经的原则用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的上面，我们没有把主的话用在我们的婚姻的上面，没有用在我们的家庭的生活的上面，也没有用在我们教养儿女的上面，所以你看见出了一大堆的问题。如果我们一开始就明白主的话，我们一开始就在那边遵行神的话，你看见这些问题很多呢都会不见了。所以你看见神话语的重要吗？如果你不读圣经， 你就活不出一个神要的生活。你如果不读神的话，你看见你的生活也不可能会顺利。只有当我们照着圣经的原则去生活的时候，我们看见我们才能够得着神要给我们的祝福。在旧约的里面，你看见神给以色列人的祝福呢，都是属地的。如果他们遵行律法，他们就能够凡事亨通，就能够道路顺利。但是呢，你看到在新约的子民，神是把更宝贵的这些属灵的祝福呢给了我们。你看到在新约的里面，神的祝福呢，它不一定是外面的，更重要的呢是里面的。他要我们里面的生命呢被他来改变，他要我们得着的是那个属灵的丰盛的生命。所以你看见，为着这一切的祝福，为着神要给你的这一切的丰盛，神允许一些的苦难，神允许一些的十字架呢发生在我们的身上，好让我们里面的生命被主来炼净，更加的来向主。所以你看见，这个是神给约书亚的三个的应许。虽然摩西走了，但是神的同在没有改变。虽然摩西走了，但是神的应许呢仍然安定在天。所以在第一章第九节里面，神吩咐约书亚说，他说，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我想今天我们前面的弟兄也离开我们了，我们也会有一样的胆怯，我们也会有一样的困惑。所以有人问说，吴弟兄走了教会怎么办？我想在我们教会久的弟兄姊妹都会知道，我们教会前面有很多很宝贵的这些老弟兄老姊妹。你说比如说那个生物性弟兄，丁弟兄，王明礼弟兄，你知道以前当孙弟兄走的时候，哎呀，我们说还有丁弟兄，当丁弟兄走的时候，哎呀，我们说还有王弟兄，当王弟兄被主接走的时候，哎呀，吴弟兄还在那里，而且你看见吴弟兄他好像就是一个行走的神迹，虽然他一直呢身体不好，但是你看见神一直呢在那边呢留着他在那里带领教会。而且当我在不管是在生活上还是在服事的里面，当我遇到难处的时候，我常常去找他交通。吴弟兄对我来说就好像一位属灵的父亲，但是今天他也离我们而去了。我们好像一下子就失去方向，失去了一位我们可以依靠的这样的一个属灵的长辈。就像以赛亚当年的时候，在以赛亚书第六章的里面，你看到说，当以赛亚听到乌西亚王离世的消息的时候，他一下子他就不知所措。因为在那个时候，你知道说乌西亚呢他是一个好王，当这个好王走了以后，你看到说当时这个犹大百姓属灵的光景呢是日渐在那里衰落的。所以当以赛亚听到这个乌西亚王崩的这个消息的时候，他里面真的是非常的难过，他不知道到底犹大国的前途在哪里，他也不知道他以后应该要怎么样去服侍，他很沮丧，他也很彷徨，他就来到圣殿的里面，他要想问神为什么，为什么神不医治乌西亚，为什么神要在这个时候呢把乌西亚给接走。就在这个时候，神呢让他看见异象，神让他看见神的荣耀，神要让以赛亚知道，不管发生什么事情，神他都在掌管一切，不管发生什么事情，神的旨意神的荣耀永远都没有改变。有些事情我们不明白，可能过了一段时间呢神会让你知道，但是也有可能呢这些事情呢你看到说在今生你都没有办法找到一个答案， 需要你到主去见主的时候呢，你才能够明白。啊，但是作为一个基督徒，啊，我们要始终相信，一切事情的发生都是神所允许的，啊，一切事情的发生也都在神旨意的当中，一切事情的发生也是为了让神的荣耀得着最终的彰显。啊，你看见人会离开，万事万物呢都会改变，但是神的旨意呢永远都不改变，神的旨意呢会一直往前，神的荣耀也不会有丝毫的减少。在威利兄住院的这段时间啊，我去看过他好几次啊，有时候呢他精神好一些啊，有时候呢他虚弱的连话呢都讲不出来啊，因为他的病情呢非常的特殊啊，因为他有里面有很多的这些的病啊，所以当我们在这个群里面更新消息的时候，我们也不知道应该怎么样去跟弟兄姊妹讲到非常清楚的这些的信息啊，因为他的状况会随时会变化啊，有时候当你看见很好要好转的时候，但是马上呢他可能就其他的病呢又发生了啊，所以我想当我们在那边通知弟兄姊妹的这些情形的时候，我们只是告诉大家一个大概的这样的一个消息。那我记得当我去看他的时候啊，有三次他跟我说的一些的话啊，我今天还很清楚的能够记得啊，虽然他讲的时候非常的吃力，他讲的时候他非常的虚弱啊，但是我想当他讲这些话的时候啊，乃是要让我们知道他里面最大的这些的愿望啊。有一次呢，第一次他叫我转告这个薛弟兄，薛爱国弟兄啊，他请守望祷告的弟兄姊妹不要为他的身体担心啊，他说他里面呢很平安啊，他也请大家呢不要觉得呢如果他不在了，教会呢就没有人带领了啊，他说主永远是教会的元首啊，我想这也是吴弟兄一直在和服侍的弟兄姊妹说的啊，他常常说教会没有一个人呢是不能够缺少的啊，我们常常觉得说哎呀，那些前面的老弟兄老姊妹很好啊，他们对教会很重要啊，甚至有时候我们觉得呢我们自己很重要啊，但是吴弟兄常常告诉我们，没有一个人是重要到不可以缺少的啊，因为你不是教会的元首，只有主他才是教会的元首，主可以使用你，他也可以把你摆在一边。一个服侍主的人应该要做的就是把我们的自己完全的交在主的手中，就好像泥土交在窑匠的手里，任这位窑匠来陶造。那还有一次是他做完手术的时候，我去看他，我问他说有没有什么要对教会说的话，他说他感谢主给我们年底的这个特会，他说主已经借着特会的信息呢向教会说了话。我想参加过去年年底特会的弟兄姊妹都知道，那次特会的主题呢是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那特会的信息呢是讲到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我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啊，我们要彼此相爱，我们要照着神所给我们的恩赐呢好好的服侍，并且我们要在凡事上来荣耀神啊。吴弟兄他讲的最后一堂啊，是叫神在凡事上因耶稣基督得荣耀啊。我记得当时那个当他讲的时候啊，那个因为那天那个麦克风出了一点状况，整个这个是没有音响的啊。那吴弟兄说，他说他相信他的嗓门还是可以的啊，他说他应该会比思琼的声音会更大啊，因为那天正好是思琼在领事啊。我想我们弟兄所做的啊，正如他所传讲的，他凡事在那里隐藏自己啊，只为了耶稣基督能够得到荣耀。 那有一些弟兄姊妹不理解，为什么吴弟兄不搞一个正式的安息聚会？啊，我想如果不是因为吴弟兄自己的意愿，我们都盼望为他办一个隆重的这样一个安息聚会。啊，我之前在想，我说有这么多认识吴弟兄的弟兄姊妹，啊，不仅仅有我们教会的，还有别的教会的这些弟兄姊妹，如果都来的话，我们到哪里去找一个这么大的场地呢？而且呢，我们觉得说办一个安息聚会，啊，一来可以让弟兄姊妹呢可以去送吴弟兄最后一程，啊，那另外一个呢，我们也可以照着安息聚会，借着安息聚会呢来安慰、来激励弟兄姊妹。啊，我们的想法是好的，但是我想吴弟兄他更愿意在那里隐藏自己，啊，他不愿意他自己呢成为聚会的中心。他只愿意让主得着最大的荣耀，因为他知道今天的离别只是短暂的离别，有一天我们在荣耀的里面还要再次相见。还有一次呢，是在他手术之前，那时候其实他已经在这个病危的状态，那我们看到他在那里受苦呢，我们都很不忍心，但是他说他很平安，如果主要接他走的话，他说那是好的无比的事情，他说在那里不再有死亡，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主要擦干我们一切的眼泪。有人问主为什么不行神迹医治吴弟兄，我想当然如果主要行神迹没有什么难成的事，我们也非常的在那边盼望主能够医治吴弟兄，但是你看见弟兄他服侍主直到如今，其实已经是一个极大的神迹。我相信很多弟兄姊妹听到他讲的见证，他说在他年轻的时候，医生说他如果活过30岁，那都已经是一个神迹了，他说他能够活到现在已经赚了很多了，所以你看到我们的弟兄他一直呢是拖着一个残破的身体的在那里服侍主，在那里服侍弟兄姊妹，今天他能够歇下地上的劳苦，我想对他来说是一件极好的事情，他好像呢是那一颗已经熟透的葡萄，已经到了收割的时候了。那在最近的一些聚会的里面，我听到很多弟兄姊妹呢讲到吴弟兄的见证，讲到吴弟兄怎样关心、怎样帮助他们，在他们的眼中吴弟兄是一位慈爱宽厚的这样一位牧者，有很多人说看到吴弟兄呢都是笑笑的，好像从来都没有发过火，其实吴弟兄他也是有血有肉的人，因为服侍的关系，我们和吴弟兄有很多的交往，我看见他发过火，我看见他失望灰心过，但是他是我最敬重的一位属灵的长辈，他让我最敬重的就是在他生命里面那个向着主的真实，他最强调的就是我们和主的关系。你知道吴弟兄常常在讲台上，他常常是在那里喊的，他声嘶力竭的在那边告诉我们说，要不要仅仅是抓住一些宗教的这些的外表，不要去只是遵守一些宗教的规条，而是要回到生命的里面，我们要回到主的面前，要和主有一个真实的关系，所以你看到这也是为什么他一直在最后他在那边讲约翰福音，但是很可惜，我们的弟兄还没有把约翰福音讲完，主就把他接走了。那吴弟兄的英文的名字正好是叫 Joshua， 就是约书亚，他承接了前面弟兄所传给他的见证的火炬，今天呢这位约书亚呢他离开我们，但是主会兴起新的约书亚，今天我们的弟兄他离开我们，但是主会一直与我们同在，就像 老约翰。当他在拔摩海岛上，当他在那里想念海对面的那些弟兄姊妹的时候，他想在那边，在这么大的逼迫的底下，教会还有人在聚会吗？教会里面的弟兄姊妹是不是都四散了呢？你看见就在这个时候，主让他看见基督的异象，主让他看见在一切荒凉的里面，你看他看见那位荣耀的人子呢，行走在七个金灯台的中间。人会改变，世界万物也都会改变，但是耶稣基督他昨日今日直到永远他不改变，他永远是教会的元首，他永远在那里看顾，在那里带领他的教会。大牧道家穆迪呢，在临终的时候，他写了下面的一段话，他说：有一天，你会在报纸上读到一段新闻说，说穆迪死了。你绝对不可相信这个消息，因为那个时候我要比现在更加活跃。我不过是高升而已，脱离了这陈旧的泥屋，迁入一个不朽的大厦。穿上了一个死不能摸、罪不能污的身体，这身体与主荣耀的身体相似。按照肉身说，我生于1837年；按照圣灵说，我在1856年重生了。那从肉身生的必要死去，但那从圣灵生的必永远活着。我想今天我们的弟兄也不是在坟墓里，而是与主同在。我想今天我为什么要交通这些关于无弟兄的一些的事情，我想盼望主能够借着弟兄的见证一直在那里激励我们，好让我们今天在地上，我们知道什么东西是最宝贵的，什么东西是我们应该要去追求的，好让我们今天在地上，当主还没有来的时候，当主还给我们机会的时候，我们仍然能够抓住这个机会，我们好好来爱主，我们好好来服侍主，好让我们有一天，当我们到天上去见主的时候，我们也能够见到我们亲爱的弟兄。我们最后我们一起来唱一首诗歌，381首。我想这首诗歌也是我们弟兄他一生的写照和见证。381首，让我爱而不受感戴。
爱而不受感戴，让我失而不受赏赐，让我尽力而不被人妒，让我受苦而不被人妒，只知清酒不知饮酒，只想薄饼不想流饼，道出生命来世人的幸福，舍弃安宁而世人的束缚，不受体恤不受眷顾，不受推崇不受安抚，宁可凄凉宁可孤苦，宁可诬告宁可背负，愿意血泪作为冠冕的代价，愿意受亏损来度旅客的生涯，因为当你活在这里时，你也是 到世经你的人的爱是我竟不知前途就有多远，这条道路一去就不再还原，所以让我学习你那样的完全，时常被人辜负，心不生怨。求你在这惨淡时期之内，擦干我一切暗中的眼泪，学习直到你是我的安慰，求别人喜悦与独自随。
我们低头祷告。是的，主耶稣，我们何等感谢你，主啊，因为你实在是那位配得我们服侍的神，主啊，因为你在地上也是受了何等的苦，主啊，你也在地上如何的服侍了在地上的那些人，主啊，我们谢谢你，主啊，因为你摆上自己，主啊，就是为了让我们这些人能够得着拯救，能够得着生命，主，我们谢谢你，主啊，我们求你，主，你继续借着弟兄的见证来激励我们，主啊，让我们真的知道，主，有一天你要来接我们到你那里去，主啊，让我们知道，主，我们今天在地上有机会的时候，主，我们就应该抓住这个机会来服侍你，在这个在地上来好好的跟随你，主，我们谢谢你，主啊，因为你实在爱我们，主啊，我们在你面前只有一个祷告，主啊，就是你亲自来折服我们每一个人，主啊，你来折服你的教会，主啊，好让教会，主啊，真的能够传扬你自己的名，能够在地上为你做美好的见证，主啊，好让你的荣耀，主啊，能够得着彰显，主，我们谢谢你，主啊，求你继续的来激励我们，主啊，你继续的向我们每一个人来说话，主啊，让我们在地上的这些日子，我们真的能够刚强壮胆，主啊，我们不再惧怕，因为我们知道你与我们同在，主啊，我们没有一个比这个更好的应许，主，我们就向你感恩，我们向你赞美，主啊，求你亲自的帮助弟兄姊妹，主啊，你也带领你的教会能够一直行在你自己的旨意当中，我们把一切的感谢赞美都来归给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